第十九章第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我们再看第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七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我们去，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之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你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禁忌那祭偶像之物之血、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还有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关了。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在休息以前，我们曾经提到保罗他有一个心愿，很强烈的心愿，他要到罗马去。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特别那一段，那个的心愿呢，刚好是在他们就是对付以往，他们把他们一些书呢拿来焚烧了，所以大焚烧以后，还有呢就是暴乱以前。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呢，保罗他有一个心意，他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么然后在罗马书的第一章，还有罗马书十五章，很清楚的保罗一再的告诉我们，他把这件心愿放在神的面前，而且经过祷告，他要寻求神的旨意，好，每次都是讲到神的旨意。那么一面呢，他希望是或者是神的旨意叫他能够平平坦坦的到罗马去，因为他曾经好几次要去都被拦阻了，都没有成行，都没有如愿。但是后来呢，那他不光如此，等到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他那个地方实在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他为什么要去罗马呢？就是他觉得要为着基督能够把福音送到地极去。所以他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愿望，就是说照着顺着神的旨意，你看他都是讲的神的旨意，顺着神的旨意是欢欢喜喜的到。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祷告，神一定要听。那么果然神听了他的祷告，他到了罗马。但神又不听他们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平平坦坦的到哪里去，他们是逆着风，而且经过海难，最后呢可以说被神剥的手很沉重的在保罗的身上，他什么都没有了。到了罗马，他连自己的身份都没有，所以就知道神剥夺的手在他身上是很重的。他就好像那条船一样，那个船好像破损了， 那个船好像毁坏了，那么背后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呢？所以到了罗马，让他回想所经过的，圣灵当然就用这些来对他说话。那不止这样，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也没有欢欢喜喜的去，他就是忧忧愁愁的去的。好，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感谢他终于到了罗马。到了罗马，我们看见也许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觉得那个锁链，因为你在他的书信里面一直讲锁链，所以可见那个锁链呢，是可以说是圣灵非常重要的一部棋子在保罗的身上。所以起头他不大明白他的遭遇，你如果从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你看他有过挣扎的一段时间，他有过一段翻江倒海的情绪，但是感谢主，终于就开了他的眼睛。原来他过去像毛毛虫一样，他的世界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他知道他里面的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他里面的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生命。所以现在他看见说，虽然他因着他所经过的，叫他陷到他自己的壳子里面去，因为这个不只对他如此，曾经对以利亚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约拿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也是人，所以当他完全陷到他自己，他不能解释，他有一万个为什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发现一股的能力，那个能力是因为他里面有那个生命。他从前以为那个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一点都没有错的，但等到他陷到不能自拔，他发现说他陷到一种情形，好像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把它从里面拯救出来，就好像地的吸力是那么大，到一个情形，你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冲出这个整个地心吸力、地心吸力的势力的范围。所以在那种情形底下，保罗才发现说，原来他的生命不光是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个不光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如果这个生命是升天的生命，那为什么他今天仍旧在地上？他如果要坐在天上，就表示有一个力量能把他从地上带到天上。那么那个力量曾经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个力量曾经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但那个力量不光是从死里复活的，而且那个力量也是把我们的主带到天上的。那么尤其保罗在那里形容说，是超过一切所有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超过了。结果一面超过一面，你看见执政掌权在底下，在脚底下，都在脚底下，最后呢，万有都在他的脚底下，因为他身为至高，你看没有一个地方比他更高了。感谢主，你看见吗？那个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是那个生命叫我们的主升到天上。所以同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面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另一面呢，叫我们能够从地被带到天上。那现在我们要知道，复活的生命只是叫你死了，结果你活过来，你这个人还可能在地上，你很可能还陷在你的漩涡里面，你还可能在这个地的一个大的力量里面，你觉得好像没有力量能够好像冲破这一切。但是感谢主，那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在以弗所第一章第二章，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那是地位，但同时呢，给我们看的是经历。所以死而复活的经历，在尤其在保罗第二个11年，他经历的很多很丰富。但是现在呢，圣灵要带他更高一层，要给他看见说，他要给看见他那个生命是叫他是个超越的生命，整个世界在脚底下，不管地心吸力有多强，不管世界有多强，不管自己陷得有多深，但是感谢主，是那一个生命能把我们从里面救拔出来。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你看见他真的是在天上，他不只有那个身，不只有那个地位，而且有那个经历。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史伯克弟兄他到F.E. Meyer 弟兄那里去。你知道 Meyer 弟兄呢，他是很会读圣经人物的，所以你看他有一套中文，就是讲到那是 Meyer 写的，麦是 迈步的迈，耳是耳朵的耳 ，Admire。那么他的英文是更好，如果大家有机会能读英文的是更好，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形容一件，他如果形容小桥流水那个流水的声音，他说他一面形容你好像真的听见那个声音，这个地方的确有这个特点，所以神就用他呢来帮助我们读圣经中的人物，比方雅各了、亚伯拉罕了，我们可以从他上得到很多的帮助。那么这位弟兄呢，他跟史伯克弟兄非常很好的朋友，当然史伯克弟兄是比较年轻一点了，所以常常到他那里去得很多的帮助。有一次呢，就因为他们都是在爱丁堡，都是在那个苏格兰的嘛。那么史伯克弟兄呢，多半是在 Glasgow， 那么这位弟兄呢，刚才所说的迈尔弟兄呢是在爱丁堡。所以有一天到他家里去做客，那么他就看见他的书房里面有一个像扁牌一样啊，扁牌一样，上面就写了几个英文，当然英文字了 ，look down 就是向下看。所以他就很纳闷，他说：“迈尔弟兄，我们的基督徒向来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怎样？应该向上看，对吧？要仰望主，当然都要向上看。那为什么你叫我们向下看？为什么向下观看呢？”所以迈尔弟兄说：“他是完全看你在什么位置。如果呢你在地上，当然你看是要往上看；但如果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话，当然是往下看。所以。”这是史伯克弟兄学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那还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弟兄会里面有个很有名的很爱，就是他给人感觉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是一个点点道道地地的一个弟兄，他的爱实在大极了。所以呢人家写信给他的时候，虽然不知道他的地址，只要写英国爱的大学，结果居然到他的手里。所以这个弟兄呢，可以说在弟兄会里面是道道地的弟兄。那么但是呢，他在真理上等一等，我先不说这一段。那么他就形容另外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叫 Lady Pascoe， 鲍格特这个爵士夫人。那因为他曾经他根本是嫁给一个爵侯，所以他自然就变成爵士夫人，那么英文叫 Lady Pascoe。那么当然你可以想象到他是非常富有。那如果今天到都柏林去，就是到苏格兰去，苏格兰的首不是对不起是爱尔兰，爱尔兰的首都是都柏林嘛。你到了都柏林，那么你就在都柏林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欧洲有几个很有名的花园，那这个花园是其中一个。这叫 Lady Pascoe 他的花园。那么这位弟兄呢，这位姊妹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他的城堡，把他的古堡打开的。然后 Darby 还有当初最早的弟兄们就在那里开始聚会。Darby 看见这个明白圣经的预言，也明白这个启示录原来很多都没有应验的，也明白了背题的真理。那么这个通通是在 Lady Pascoe 他的古堡里。他的古堡里面在那里聚会的。所以大家都知这个姊妹那个时候没有多久就守寡了。所以在他家聚会的时候，这个弟兄姊妹都有个感觉，觉得这个姊妹是非常属天的，非常的属灵。那么这位弟兄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西伯门弟兄 Robert Chapman 这位弟兄。他怎么形容这位姊妹？他说：“我们这位姊妹啊，好像她的脚从来没有着地过。她的确是非常熟练的一位姊妹。她的确好像活在天上一样。我读了她的故事，尤其，我们知道她的确是活在主面前的人。你很明显的，她的确确非常非常爱主。所以她虽然把那个地方打开，让他们有聚会，所以。”那个时候达比呢常常要坐着马骑着马从都柏林就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大花园，也到了他的这个大古堡。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弟兄会的这个历史如果讲到开始的时候，那当然是从都柏林开始。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达比呢还只是圣公会的一个牧师。那么他们开始起了波饼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在主日波饼呢？因为这个礼拜天的这个达比啊根本忙得不得了，他有他的服侍，所以后来呢 他们改了礼拜六礼拜一薄饼，他们目的就是希望说打饼也还能和他们在一起薄饼。所以这个弟兄会最早最早，那么弟兄会最早开始的时候，那么可以说最属灵的一个姊妹，那就是刚才所说的 Lady Osgood。 那么这位姊妹呢，她后来没有多久，她不光把房子开，不光把她的古堡开放了，那慢慢慢慢她和达比呢就有了一点的感情，那么甚至于到了论娶论婚娶婚嫁，特别到了论彼此互论婚嫁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放在主的面前。后来呢，很明显的他们都觉得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尤其达比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传道人，他到处去旅行，那个时候要到处骑马，达比的确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所以他觉得我如果一天到晚在外的话，我不能够就把我的妻子就放在家里对他不起。所以他们两个祷告的结果，既然就是这样的把这条路放在达比的身上，所以达比就顺服了，那么 Lady Powerscourt 就顺服了。但是呢，以后的日子并不容易，你想每次等到达比一定要出去旅行，特别在旅馆里面，常常这个小的旅馆里面累了疲倦了工作完了，他就把他的头就埋在两个手的中间，他就低声就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我竟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我，那个调子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首诗歌。那么你知道那首诗歌曾经有过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就是在纽约贫民区里面有一个姊妹，她姓犹太人，有就在不是贫民区，她在有一个犹太的一个女孩子，她信了主了。信了主以后，她父亲呢就不要她了，她父亲呢就怎么样都不肯，就当然不可以，因为在犹太人如果他们家人信主，他们在纽约有个习惯，就是到时候呢，如果说某人信主了，那么他一定这个有一个棺材呢，一定要拿出去游行。那棺材上面贴的名字呢，就是那个人，就是这个人已经死了，我根本不承认他，根本不是。所以犹太人信耶稣是很紧张，而且是很严重的一件事。那结果有一个弟兄呢，他有一个姊妹，他就信了主了，他的父亲当然就很难过。不过后来他给他女儿一个机会，他就把所有的朋友们都请来了。请来的时候呢，他就说：“现在呢，我有一个坏消息，就是说我的女儿信耶稣了，所以现在我给她最后一个机会，我也愿意当着你们所有的面，我宣告我所要做的事。如果我的女儿，他能决定放弃这个信仰耶稣的话，我保证我把所有的财产通通归给他。结果呢，他要他的女儿做个决定。那他女儿什么话都不说，就跑到钢琴旁边弹了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首诗歌，我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然后到他父亲面前，他所有的华丽的这个链子啊，什么都拿来交给了父亲，所以从此以后就在纽约的贫民区在那里服侍主。那么同样的，你看见吗？这首诗歌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达比也是一样。你可以想到他的背景，他本来应该呢，就像平常一样，我们能够进到家庭，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达比一生都没有结婚。那他是如此，后来呢，我们晓得。这个 Lady Powerscourt 他也没有活很久，他36岁就被主接走，他实在太属灵了。他后来属灵那个地步，他不住他自己那个古堡，他另外在租简单的房子，因为他觉得我如果住在这里的话，我怎么招呼那些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根本就不敢来的，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呢，他就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呢，一定要把它翻译的，实在翻得很好很好。那首诗歌就是主耶稣，我羡慕我在你面前，或早晨或晚上只有一时间。所以那首诗歌当眼泪流滴滴下面的歌唱，我们就知道那首诗歌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呢，实在说来就是代表他们后来分手以后圣灵安慰他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里也安慰了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那首诗歌常常把我们带到了主的面前，因为只有一个世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姊妹的的确确是活在天上的。的确，虽然她在地上只有36年，生非常的短暂，但是感谢主，你知道说她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后来我们讲到这个七波门的时候，还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那么七波门弟兄呢，我们说过在真理上，尤其在背题这件事情上，看法跟达北不一样。达北呢是相信说全教会在大灾难前都要背题。那么穆勒呢认为，主要是穆勒很会祷告，他认为说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才背题，这个叫做灾后背题。那么抓这个七波门弟兄呢，他是相信得胜者背题，就是得胜者要在大灾难以前。所以因着真理不一样的缘故，所以当然呢，很多跟随加尔文、跟随达比的人当然会有一些话，那些话呢，尤其论断这个谁的话，论断七波门的话，所以讲了太多了以后，达比受不了，达比很厌烦，所以达比说，你们不要再说了，他说我们呢都讲到我们怎样与基督坐在天上，他说我们的亲爱的弟兄他就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他根本就是坐在天上。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有一个经历，他明明在监狱，但是他在那里。所以对他来讲，他应该有10000个理由叫他现，有10000个理由问题问为什么。然后他可以在他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但慢慢他看见说，如果蝴蝶的生命真的在他里面，这个不过是从毛毛虫到蝴蝶翱翔在空中一定要经过的一个过程，那个就是罗马监狱。所以感谢主，今天虽然好像即他跟那个锁链把他监禁住了，但是反而天向他开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他写监狱的4封书信的时候，你看见他是从属天的角度来写的，他一面也把我们带到，只有属天的生命才能够致死在地上的肉体。为什么？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高度不够，我们一直在地上，我们想致死我们的肉体几乎是办不到的，明白吗？从前早期的时候，这个空军的飞机很老爷啊，所以常常有的时候这个飞将军飞一半的，忽然听见老鼠跑来跑去啊，那么忽然间灵机一动，你怎么对付老鼠呢？一个办法，就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到了一定的高度，老鼠就窒息，就死亡。所以今天难处就是，我们要在地上来致死我们的身体，这个肉体邪情私欲很困难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一个属天的经历是什么经历？不光是好像与所罗门、苏拉密与所罗门好像站在黑门山上，那个经历叫做什么？叫做升天的经历，没有错的。但是呢，让我们知道说，如果真的有升天的经历的话，你看见说，我们就能致死在地上的肉体，所以这样就可以带我们过圣的生活。所以很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才晓得说，他现在有一个经历是升天的经历。你还记得吗？宾路易士母讲到生命成长过程的时候，讲到生命这个什么成长的情形的时候，他讲的灵命四层嘛，灵命四层最简单的最开始的一层是复兴层嘛，然后等等呢有什么十字架层，然后最后最高的一层，第四层最高的一层是什么？就是升天层。那么那个是为什么说升天层？升天层其实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的经历，也就是以弗所述那个经历，也就是歌中之歌第四章的那个经历。所以他们就能往下观看。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歌中之歌里面，不是讲到升天经历，不是讲的有豹子洞、豹子山吗？有狮子洞吗？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有升天经历的时候，同时也是你就看见那个地方就是属灵征战的地方。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说属灵的征战。所以当宾路易士母讲到我们今天生命成长到了升天层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你最得胜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你到处那个时候你看有狮子有豹，随时随地你可以摔一跤的。大卫就是如此了。大卫后来如是，那一次失败，那一次受试探，就是因为一连串得胜以后。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读诗篇23篇，你就发现说，起头羊是躺卧在青草地上，他希望永远不起来，但是不可能，因为羊是全世界最笨的，他一面在那里吃东西，一面在那里躺在青草地上，但是同时呢，你看见他排泄啊，他这些东西也在同样的一块地方。所以如果牧羊人不带他们出去走一路的话，你看见这个地方叫他得供应，这个地方也是污秽他们的地方。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牧羊人一定要把牧人呢，要把羊呢就带到哪，就带出去了，从小山到大山，从一个草片草地到另外一片草地。所以一面他得的供应，另一面你又不受污染。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到大山小山去的话，那么尤其牧人眼中，牧人心目中有个目的的，你等一等，你诗篇23篇，你叫这个牧人要把羊带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那要带地方去呢，一定要么是大山小山，那么你从一个地方到大山小山，如果你马上就很陡的走上去，这个羊的力量不够的，因为它还又嫩嘛。所以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它一面走一面生长，一面成长，成长以后它力量就够了。所以今天你要真的到你的目的地，最好的一个办法什么，走山谷。所以你看见吗，你看见它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杖和他的竿都引领。所以等到你经过这个山谷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山谷附近的草地是最肥沃的。然后你慢慢吃慢慢长大，慢慢吃慢慢长大，那么当然了，不要，当然他慢慢他的生命就长大，长大他就有力量再往上走，再往上走。所以等到他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那已经是秋天了。那么在敌人面前摆着宴席，那个宴席在原文是桌子，意思就是说现在原来呢，牧人有一个目的是要把什么呢，是把这个羊带到桌子跟前。那个是桌子呢，我们知道在原文是什么，在这个桌子，这个宴席就是桌子。那么桌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后牧羊人一定要把羊带到一块高地，那个就是最高的目的，你最后的目的是要把它带到那里去。所以在那里呢，但是不要忘记，那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所以只要那个 table 或者说那个高地，其实说来就是牧羊人要把羊带到属天的境地，升天的境地。但只要在那里，你看见有许多的，有豹子有狮子，这就和我们歌中之歌第四章讲到苏拉美女和所罗门在黑门山是同样的经历。所以升天的经历和这个征战的经历应该是同样的一个经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能不只经历这个升天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属灵征战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给我们所说，因为的的确确现在保罗被带到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个经历给我们看到保罗已经不再是毛毛虫了，现在他能够翱翔在空中。所以呢，我们知道一个基础长进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是往前走的。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眼睛开了，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他所讲的以弗所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或者是讲到腓立比书、腓立门书，一切都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地位、属天的生命、属天的奖赏，还有属天的人。好，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正面的，就如果你要解释为什么那个锁链，为什么那一次他被捉拿、被锁拿，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圣灵要把他带上更高的一层，一面神答应他祷告，一面又不答应。一面他巴不得是平平坦坦的去罗马，结果他是到了罗马，但是没有平平坦坦，是起起曲曲的。他希望说他的能够欢欢喜喜到罗马，结果他是到了罗马，但是不是欢欢喜喜，是忧忧愁愁的。所以神听他祷告，神也不听他祷告，这样 神就把他更让他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是正面的，看见最后他明白了神在他身上的带领。但是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我们不要把一个人美化到一个地步，好像他从来不软弱，从来不失败。现在很明显的，当我们读到21章的，刚才我们读到21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次呢，为什么他戴上锁链，那么和他所做的事当然有关系。你知道保罗是个很勇敢，他实在是基督的精兵，他为着福音的真理他绝不妥协的，你看你明白吗？所以等到后来他发现连彼得都装甲，他就当面抵挡彼得，他觉得彼得所做的和福音真理不相合。所以什么意思？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和我们所明白的福音真理要相合才对。所以如果说今天彼得错了，保罗敢抵挡他，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很明显的就做保罗所看见的福音真理，你用这件事来衡量他所做的事，我们现在就能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戴上锁链。那么好，我们知道他结果到了耶路撒冷，不是吗？然后圣经说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那么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呢，保罗第二天保罗就同我们一同去见雅各。那么雅各那个时候呢，因为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兄弟了，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时候教会的台柱呢，耶路撒冷台柱是有雅各、有约翰、还有基法、还有彼得。所以我们知道很明显的，因为尤其是在使徒行传15章，你看最后的断案是雅各来断案，所以你就知道在就着属灵的生命程度来说，那么应该在那个时候雅各是最丰富的，所以他能代表圣灵有断案，敢有那些断案。所以很，你想想很明显的，现在你既然从外邦回来了，那么见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当不当去见雅各，那长老们也都在那里。然后呢，保罗就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福音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的都述说了。他们听见以后呢，就归荣耀于神。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有多少万，这真是好消息，是不是？你看犹太人能够信主，而且有多少万，不光3000人，不光5000人，现在是多少万。但是下面这句话我们就听不下去了，为什么？他说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每一个人都为律法热心。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是神的教会的话，当然信主有几万，但是问题，如果他是神的教会，怎么会律法为着这个律法热心？那么这到底是福音呢，还是犹太教？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在过渡期间，所以等到圣灵在完全工作以前，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教会历史里面，那耶路撒冷的角色是什么呢？耶路撒冷的角色很明显的是神的教会，但是不是完全照着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这里有很多的人并没有照着福音的真理在那实行的，而且整个教会你看个个都为着律法热心。所以现在你要问说，这个到底是犹太教呢，还是神的教会？明白吗？所以难怪大家觉得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犹太教的一支。如果教会是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的话，有它的优点，因为它不必再受逼迫了。因为犹太教是完全是所以在罗马帝国底下，罗马帝国是不光拜偶像，也是拜皇帝的。那为什么这些犹太人可以不拜偶像，可以不拜皇帝？因为只要皇帝承认他们是合法的宗教，那么不要忘，只要皇帝一句话，我们就知道说他们就不必再受逼迫了。所以假定现在你看见教会又像律法一样的热心，那又信主的有好几万，这个很明显是这一半是基督徒，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又对为律法热心，那这不是犹太教是什么？所以现在因着这种的光景，那么刚刚好可以把耶路撒冷的教会放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 所以我们就知道，虽然所以我们晓得，在教会早期的时候的确是这种情形。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是应该明白福音真理的，雅各和众长老他们基于很多的因素，他们死人就守在耶路撒冷，而且你看见这些人都蒙恩得救了，没有问题，他们都得救了，但是他们个个都是靠着律法来成全，都是靠着他们也遵循律法。换一句话说，如果为律法热心的话，所以有人就起来说了，信耶稣是入门呢，但是呢，如果你要长大，你就要受隔离。这是那些为律法热心人所说的话。所以慢慢的，弟兄姊妹，你真的有一个感觉，耶路撒冷教会到底是教会呢，还是犹太教？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因为听说了很多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有雅各呢就对保罗说，他说，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矩，众人必听见你来，这可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雅各就有了个建议。雅各可以在十件事情上属灵，他不一定在这件事情上是准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用福音的真理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下面雅各就对保罗说了，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意思就是他们都许了拿西尔人的愿，那么你就带他们去，和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所以一讲剃头，我们知道一定是跟拿西尔有关系，因为在古时候呢，如果你要侍奉神，你要自愿侍奉神的话，你一定要满足那个，你要许拿西尔人的愿，那第一个就是你要让头发一直长长等等等等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讲到剃头了，这些很明显，这些所许的愿都是哪些的愿。那这样的众人就知道了，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且可以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结果呢，保罗果然照着他这样做，然后呢，他们果然就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而且进了圣殿，又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什么？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但是弟兄姊妹，保罗可以等祭司再来献祭，神不能够等。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神再不干预，如果这个时候保罗可以软弱，但是现在呢，神要开始，神当然管教的时候很快就来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吗？神不能再等了。如果现在仍旧让保罗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我要问，今天的福音在哪里？连保罗自己明白福音真理，结果他所行的和他所明白的真理完全不合。如果彼得是应当被抵挡的，那么你怎么来解释保罗？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保罗真的软弱了，真的现在你看见他所做的所行的，那现在我们知道，如果这一次保罗真的完全等到了祭司，那么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新酒到底是应该装在旧皮带呢，还是新皮带？那如果这个旧皮带这么好用，哪里需要新皮带呢？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神能够忍耐，神能够等候，但是现在呢，等到保罗要等祭司了嘛？等这个祭司为他们献祭，我们的主神已经等不了，等不及了。所以神就安排环境，最后呢，你看见保罗就被捉拿了。我们稍微再看一点他那个情形，就是27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原来有一班人呢，是从亚细亚追来的，亚细亚就是以弗所了，这一代追来的。亚细亚最重要的就是以弗所嘛，从那一代他们就看见保罗在殿里，所以可见呢，他们一路追踪，也一路跟踪，他们总是希望能找一个机会能下手来拿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从亚细亚来的，这些从以弗所来的，他们已经算计好了，这一回呢，他们一定要给保罗好看，一定要找他的问题，然后下手拿他。 结果呢，他们就喊叫，因为给他们找到个机会了。以色列人呢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你看这个罪多么严重。然后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这个是假的，这个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确看见了一点影子，他们就以为是事实了。那么希利尼人当然指着外邦人来说，进了殿污秽了这个圣地。那现在呢，我想我们需要给大家做一个说明，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我们首先要明白啊，这个圣殿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背景，你根本完全不懂得这一段圣经，你也不大懂得以弗所书讲什么。好，我现在拿着这本圣经，假定代表一个摩利亚山。那么摩利亚山呢，是高起来的一块地方。那么然后呢，你如果从南边上去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圣殿的广场呢，如果南到北的话，应该南到北的话呢，应该是六个足球场。那么西到东的话呢，应该是五个足球场，是那个时候最大的所谓的宗教的广场。那么等到你真的进到这个山上的时候，那么这个不是圣殿广场吗？圣殿广场当然圣殿在上面了。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在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呢殿，还有一个殿，是两个同样殿，但是不同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讲到整个圣殿的广场，圣经用了一个字叫做殿。看呐，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是指这个来说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他所讲的殿是指着殿本部来说。什么叫殿本部呢？殿本部就是有外院了，然后圣所了，至圣所，那叫殿本部。所以在整个的大的这个大的广场里面，你看见呢，这个殿的本部在这一块。意思就是说呢，你发现呢，这里这个整个的门呢是向东的。然后呢，你如果在这里要进到殿的本部的话，你一定要进个门，那个门就是所谓的美门。那进了美门以后呢，你就进到一个院子，叫做妇人院。妇人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专门为着妇人。那其实这句话“妇人院”其实是指着男女老幼都可以。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全家他们都聚在这里，男女老幼都住在这里。那么女的呢，只能够到这里为止，她不能再往上走了，不能再往上走。那么以色列人男丁呢，可以带着礼物，然后呢就走，就是往上走大概15个阶梯，就到了所谓以色列的院。以色列院就是男丁的院。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就可以带着礼物就到了这个以色列院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叫以色列的院。那么这为什么叫妇院，妇人的院？那其实妇人的院意思就是说，男女老幼以色列全家。所以等到以色列聚集的时候，你记得吗？当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实在说来，他们是在这里唱的，就在这个地方唱的。而且每年呢，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灯台，很亮的灯台。那么所以我们这很多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所谓的妇人院。那么周围呢有很多的奉献箱，那个奉献箱呢像喇叭的样子，的样子。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可以在那里看这寡妇的两个小钱，通通是发生在妇人院。那么等到你妇人院再往上走15个阶梯，就到了以色列院院，然后你就到了祭司的院。祭司的院就是所谓的我们普通这个旧约的时候不是有外院吗？那就是外院。然后你就看有祭坛，然后洗桌棚。然后在进去以后呢，你就知道有一个建筑就叫圣所。再进去呢，就是至圣所。所以我想很清楚，我们讲的殿，普通讲的殿的时候，有两个字，一个字指着整个来说，一个呢是指着这一部分来说。所以呢，圣经说主耶稣在殿中教训人，什么意思？不是指在这里教训，不是。如果主耶稣在殿中教训人的话呢，他多半是你从外面，你从这个你要到耶路撒，要上山的，要到圣殿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爬好多阶梯上去。那么那个阶梯上面呢，有很多很多拉比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他们然后呢，拉比坐在那里，大家围绕着他，像加马列是这样，主耶稣那个时候他就是坐在那里教训很多的人。 所以主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并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好像到了圣所至圣所，不是，那是完全我们这个圣经当初不是这么说的。所以就是因为主耶稣坐在那里啊，坐在那里，你就发现他如果往前面看，就是往，因为橄榄山在这里嘛，所以如果主耶稣在这里教训人，他往这边看就看到坟墓，因为犹太人呢，他们相信主耶稣啊，就相信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呢，如果你的坟墓呢靠近橄榄山，你最低最早复活的，所以很多有钱人就把坟墓就在那。那么主耶稣讲有一次在马太福音讲一段的话，说是法利赛人呢，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讲过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个话呢？因为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刚刚好快到逾越节了。那么犹太人呢，他们猜到底弥赛亚应该什么时候回来？他们觉得怎么样？大概啊，应该是最容易弥赛亚最容易在什么？在逾越节的时候回来。所以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想主耶稣要回来了。不是弥赛亚要来了，如果弥赛亚要来的话呢，他们一定要把什么，把所有的坟墓要把它粉刷过。所以那个时候的主耶稣站在坐在那个地方，大家看他根本是，你们就是粉饰的坟墓，就是等于就指着那个部分。你看那个快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你看他的确粉刷的非常非常漂亮。所以主耶稣用那个背景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就像粉饰的坟墓。所以这个是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不大容易明白，因为这个的的确确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圣殿，因为圣殿我看呐、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那个是指着整个来说的，是指着这一块，然后进去以后那么就到了广场。那到了广场呢，这个整个的广场叫外邦人的院，这一点很重要。那你不是听说有几个，你不是听见有几个什么有几个希利尼人说我们要见耶稣，他们在哪里讲的？在这里讲的。那为什么叫外邦人院呢？因为圣殿又是万国祷告的殿。那既然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外邦人，你就是不是以色列人，你都可以来，你都可以来祷告的。所以这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这才叫做外邦人的殿，明白吗？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广场上。但是外邦人呢，不能到处走的不行。外邦人呢，你可以在这祷告可以，但是呢，在那个圣殿的本身本部，就是圣殿的本部，意思就是说，你从这里进去美门，然后妇人院，然后以色列的院，一个个高起来的以色列人院，然后呢祭司院，然后最后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一个个高上去的。好，那么这些你就知道说，这个罪为了谁的？为了以色列人。所以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美门呢，只有以色列人他们才能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啊。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聚在一起，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很骄傲的说，你看神离开我们很近呢、再过几公尺，神的同在，这根本神的同在就在我隔壁，就在我们隔壁。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你怎么知道你是以色列家的？你怎么知道以色列全家的人？我们知道说，只有以色列人才可以进去，才可以进美门，才可以经过那个地方。所以虽然整个是外邦人的院，但是在整个圣殿的周围有个很矮的墙。我们好不好一同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这个两下指的外邦人跟犹太人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我刚才所讲的隔断的墙，在保罗那个时候真是有的。如果你不明白隔断的墙的话，你就不知道保罗是怎么被捉拿的。所以我刚才讲过了，这个隔断的墙呢，就在什么？就在整个的什么，就在整个圣殿本部的周围。所以有所有的外邦人都不可以越过这个墙，越过这个墙的结局呢就是死，没有第二个结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因为你一进去以后你就等于污染整个圣殿了。那么凡是在这个隔断的墙之外的，通通是外邦人，明白吗？好了，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21章， 你看他们怎么控告保罗呢？他们说他又带了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带了希利尼人跨过了那个隔断的墙，因为这边是外邦人，那边是犹太人，明白吗？所以现在呢，他们以为说保罗带外邦人过了那个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是很严重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觉得捉拿保罗是有道理的。那么到底这话怎么？所以圣灵在这做个注脚，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呢？没有，因为二十九节，这话是因为他们看见以弗所人特洛菲摩，特洛菲摩是以弗所人，所以也是亚细亚的人。所以你看见这个亚细亚来的人认得这个人，所以他一知道，他说他认得这个人，但是他认得这个人呢是什么？他的的确确和保罗在城里面，甚至有可能在圣殿，在外邦人的院，这是可能的，因为保罗在那里是当然的嘛。那现在外邦人特洛菲摩当然可以来祷告啊，那特洛菲摩来祷告当然也在那里啊。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可以想象的特洛菲摩的感觉什么样的感觉？他一定非常兴奋，对不对？他从前听保罗讲啊，什么中间隔断的家，他根本不懂。他好不容易来到圣殿，所以他第一次亲眼看见什么呢？看见终于呢，你看人们可以来到圣殿，来到圣殿好像离开神很近，来到圣殿，然后现在然后这个越来越能够亲近神。那么这些保罗都讲过的，他也读过旧约，他当然明白。所以最后你看特洛菲摩他终于看见了圣殿，意思就是说美门呢他可以看，但他能不能进去他不能够进去。所以当他看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才发现说原来保罗是在墙的那边，他在墙的这边，因为保罗是犹太人，所以他可以进到那边去。所以等到他看见说保罗被捉拿，那弟兄姊妹，看在特洛菲摩的眼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比印象比他更深刻。因为就在那里保罗被捉拿，意思就是说因为那道墙还在，所以他们以为说特洛菲摩去了，特洛菲摩根本没有经过，特洛菲摩根本没有去，他们以为说特洛菲摩进去了，所以他们就把保罗就捉拿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等到后来特洛菲摩回到以弗所，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以弗所的教会，那当然你能感觉到特洛菲摩的心情。他心中可能会觉得，也许就是因为他来了，他是以弗所人，那些跟踪来的亚细亚人多半也是以弗所人，所以他认得他。如果认得他，那么他们的印象里面以为说保罗就把他带到那个隔断的墙那边，其实不是。所以虽然特洛菲摩没有错，但这件事在他身上震撼太大了，这件事在这过不去的，你看见吗？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说原来人类中间一个最大的隔断的墙乃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所以你看，就是两下，你明白，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就是就虽然在都在天下，但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你只要到了耶路撒冷，只要到了圣殿，你知道那个中间隔断的墙就给我们看见说，虽然保罗跟特洛菲摩可以说是那么亲近，但只要保罗一进到隔断的墙里面，你看见说特洛菲摩就感觉自己是远方的人，只有保罗是近处的人，只有他们能够觉得神离开我们。其实那个是假象，不要忘记。虽然他们离开至圣所很近很近，哎，他们和神真正的距离，他们只要不相信，还是地狱跟天堂中间的距离。但是不管怎么样，特洛菲摩亲眼看见圣殿，也亲眼看见隔断那条墙，他也亲眼看见那些人是那么靠近神，他们终于能来到了这个富人院，他们应该靠神更近，他们应该比所有人更近才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特洛菲摩是以弗所人，是外邦人，是保罗的同工，不要忘记。 所以现在回去，他一定把消息带回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不光是特洛菲摩忧愁了，所有以弗所教会的人都为他忧愁了。所以他们不知道说到底保罗什么时候，到底保罗什么时候会有信呢？只要能够收到，当然他们知道保罗是被坐在左，当然他知道说保罗是坐了监了，没有问题，失去自由了。所以他们一直希望说，我相信在这个以弗所众圣徒里面，最希望收到以弗所书的是特洛菲摩，因为特洛菲摩巴不得知道到底保罗怎样，以弗所的教会也知道，巴不得知道到底保罗怎样。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保罗就给他们写了以弗所书。那么弟兄们，等到保罗被监禁的时候，他才知道这是神管教的时候。他当初怎样抵挡彼得，那今天主所做的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果主不监禁他的时候，如果主不用那个锁链把他链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次的自由就叫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人，我们就知道说，从此以后教会永远是犹太教的一支。但是感谢主，新酒应该装在新皮袋里，那只是教会说的，新酒根本就不应该装在旧皮袋里。所以那次神的管教是完全给神的管教，我相信彼得雅慢慢的保罗明白过来，慢慢他才晓得，哦，原来传统的力量。你看见说今天为什么教会好像仍旧在保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像保罗彼得那样的人不行，雅各那样的人，雅各很厉害，你知道雅各很意志很坚刚的，他每次传说他祷告的时候一定跪着祷告，那跪着祷告呢，然后因为祷告到一个地步呢，结果他两个膝盖就变成像骆驼皮一样，然后他祷告过的地方是两个洞。那么这个是个传说了，说是当时的雅各就这样的一个人。你想想，像这样执着的一个人，他对于福音绝对不会妥协的，那就很稀奇。他妥协了，然后彼得妥协了，现在最不应该妥协的保罗也妥协了。那么弟兄姊妹，教会还有希望吗？那从此以后，是不是教会就变成犹太教的一支呢？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传统遗传。有什么特点？你只要跟着遗传走，什么都很容易。你不要问说神的话怎么说，你只要问说，你看我们前面的人怎么做的。你不要问说圣经到底要不要剥饼，要不要分一段、两段、三段，你不要问，因为我们聚会下来就是分两段的。那么你要问为什么这样，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跟着传统走，你不需要接受圣灵的引导，不需要。那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与头是永远连在一起的，没有圣灵，没有主，根本人不能生活的。但是只要跟随遗传不要紧，你要看你遗传怎么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蒙神的祝福，那过去是对的，将来一定也是对的。所以你看，你只要跟随遗传，连祷告都不需要，你只要把遗传拿来，你怎么做按着表操兵就可以，你照着一样画葫芦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从今天他们蒙恩得救了，个个都信了主了，那我要问你，这应该怎么聚会啊？那你要问说犹太人怎么聚会啊？犹太人他们说有长老啊，所以当然今天教会也可以有长老啊，明白吗？那犹太人有会堂，那么基督徒也可以聚在一起啊。所以现在什么东西把犹太教搬过来就可以了嘛。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最早最早的时候，尤其在耶路撒冷，当你看见到处都是犹太人的时候，那么今天如果你要真的在几万人，你看在这么多犹太人里面几万人信主，当然和犹太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信了主，他们其他不信主嘛。那么现在你怎么称呼他们？当然是教会嘛，是教会。但是为什么为律法热心呢？这个明明又是犹太教嘛。所以在这种灰色地带，这种灰色的光景是容易维持下去，而且呢你看见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越来越大。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有几万人信主，那个实实在在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 这个所谓今天我们所说的巨型的教会，就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回过头去看，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吗？这个遗传这个东西，实在说力量太大，没有几个人能够胜过的。我只要举一个就可以，然后我们就能明白保罗所看见为什么神把他拣进。我们来看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最早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吗？很明显的，一个教会里面好几个长老，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从来没有长老长的，没有，没有说在长老上面再有个长的，没有，大家都是一样的，在主面前寻求主的旨意。所以这样的话呢，可以他们彼此制衡，那么可以一同来到主面前来寻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的时候，都是讲的长老们牧养教会，然后也治理教会，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保罗呢，到一个地方他们就设立教会，设立长老，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榜样，很清楚的。然后读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也告诉我们，告诉提摩太说，那么长老的资格应该怎样，执事的资格应该怎样。那么慢慢慢慢等到后来呢，教会初期的教会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当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情形，慢慢的他们就发现了，在这些长老的里面应该有一个可以是最大的，所以变成什么？变成长老长。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有重大事情的时候，在这些长老里面应该有一个首席长老，那么来意思就是说来做一些什么事。那比方说波饼吧，那最早的时候很近，那波饼就你怎么波饼？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了，你在这么多长老里面，你应该找一个首席长老来波饼才对，来主持波饼，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们所祝福的杯，他明明讲的我们所祝福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分明是指着什么呢？分明指着在教会里面，那么不光长老，而且长老里面是最长的，那么当然他起来祝福这个饼和杯，然后把这个饼和杯就分递出去。那么这是后来慢慢慢慢的教会演变，就是圣经里面只有长老，但是后来呢，你发现说有很多的原因，结果就有了长老长。那我举个例子，比方在罗马曾经有一度有46个长老，那么结果呢，有一个长老长，其他的都是长老。他们坐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坐在如果一个大的这个我们叫我们晓得，如果是一个大的礼拜堂，所谓 Basilica。实在说来是大会堂嘛，在这个大会堂的，那么你就只要一进去就是个大厅啊，中间的大厅两边一个走廊，然后你一直到最后面一个椭圆形的，那那一部分呢，就好像圣所至圣所一样。那么谁坐在里面呢？就那些长老们坐在那里面。那么当然，真的起来祝福饼杯的时候，当然是个长老长。那么好了，慢慢慢慢的呢，他们当然就觉得这个到底合乎圣经还是不合乎圣经呢？所以最后呢，就找旧约圣经。那么祭司里面没有大祭司，所以嘛，长老里面应该有长老长。本来呢很清楚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真正的长老长是基督自己嘛，大家都是伏在主的脚下嘛。所以严格说来，如果长老们开会的话，有一个位置应该是在那里，但是看不见的。我们的主应该坐那个位置的，没有一个人敢坐那个位置嘛。但是后来没有多久以后呢，长老长就坐了那个位置。那么好了，坐了那个位置以后呢，然后当然就有擘饼聚会了。擘饼聚会，那你想想看，今天你擘饼的时候，你饼和杯是两个标记，对不对？那饼呢是代表基督的身体，杯呢代表里面的血，血跟身体分开了，那么当然这里陈列的是基督的死，这个太清楚了。但是因为讲到基督的死，讲到杯，讲到身体，那么这个很明显，他手里拿的什么是祭物，是吧？如果他手里拿的是祭物，那么今天祝福饼杯这个人当然变成祭司嘛。所以后来祭司是这么来的，犹太教有祭司，怎么在教会里面也会有祭司呢？是这样来的。那么好了，那如果今天祭司是今天祭司在那祝福饼和杯的话，那么好了，这个祭司呢，本来呢，这些长老们，你看见吗？ 很清楚的，他们从来没有说变成职业长老，没有，他们专门做长老没有的，他根本就是本来就是有他们的职业，有他们的事业，然后呢他们牧养教会，也没有穿什么特别的衣服，都没有的。但是现在呢，你慢慢发现说有的人变成专业长老，你专门只做这件事情，那慢慢慢慢这些变成祭司团呢，有个大祭司，然后一个祭司团，然后再久了以后呢，起头呢他们是起头呢说是他们都要带一份的职业，但是后来呢慢慢就说好了，我们专业的做长老。所以再久了以后呢，他们觉得这一班人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们这一班人，所以他们的衣服也不一样。那起头他们还结婚，后来慢慢有的就没有，就认为不结婚是最圣洁的。所以你看整个教会历史慢慢慢慢演变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明明是犹太教的东西，你怎么会跑到教会里面来？那我要问，你要问说这到底是犹太教呢，还是教会？很清楚的。所以你明白吗？今天保罗被捉拿，不光是为了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是为了历世历代神的教会来说的。所以等到你看见那个慢慢慢慢的，既然这个祭司这个献祭的人拿着祭物祝福的人他是祭司，那么现在要问，这些摆饼杯那个桌子不就变成祭坛了吗？如果摆饼杯的桌子变成祭坛的话，那么这个附近是什么？当然是圣所。那如果这是圣所的话，那整个聚会地方本来只是聚会的地方啊，就变成圣殿了。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犹太教有圣殿，基督徒也有圣殿。所以你唱起歌来的时候，你弹起歌，你要奏殿乐，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来到了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看整个教会的历史，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说，当你看见电视上，你看见有的人还洒圣水啊，还等等，你慢慢不只要问说，这个到底是基督教，有的根本是佛教的东西，有的是别的宗教的东西，怎么也会有的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慢慢就糊涂了。但是不要忘记，最早最早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他们也有圣经的根据，然后慢慢慢慢演变到最后呢，很明显的，现在你知道一种情形，就是我们要问说，犹太教有圣殿，教会也有；犹太教有祭坛，教会也有；那犹太教有祭物，我们有饼和杯。犹太教有祭司，你看这里有祭司在那祝福饼和杯，所以无形之中就产生了居间阶级。那这就是圣经启示录所说的尼哥拉党。尼哥拉，尼哥是征服的意思，拉就是平民的意思，大家都是弟兄。但是现在有一般人好像爬到一般弟兄们上面来，他们能够来侍奉，他们包办侍奉。所以慢慢慢慢久了以后，当然只有祭司才可以侍奉了，旧约当然只有祭司可以侍奉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大家爱世界，我们呢专门赚了钱以后，我们来支援他们的侍奉，让他们安心的侍奉，让我们安心的爱世界，所以这样皆大欢喜嘛。所以弟兄姊妹，你才知道说以西结第四章，在37章还没有枯骨四散以前，教会已经瘫痪了，只有几个肢体是动的，到了一个地步更稀奇啊，大家都不会唱歌了，只有一般人会唱歌。因为你如果仔细你读教会历史的话，有一种歌普通人不会唱的。还有最早还有更奇妙，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根本用拉丁文，你在德国用拉丁文，在英国用拉丁文，你根本不懂得的。所以呢，你到每个聚会叫旺旺就可以，这个弥撒严格说来就是波饼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你旺旺弥撒，稀奇不稀奇？所以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大家完完全全本来是教会的基督的身体，现在完全怎么样，宗教化了。所以主说，你们不要称拉比，不要称别人为师尊，你们只有一个师尊，你们只有一个父子，你们都是弟兄。我们的主老早知道有一天教会要犹太教化，不止如此，主还说你们中间不可以如此，这个世界上有君王大臣管辖他，就是你们中间不可如此。为什么？因为我们主老早知道有一天教会要世界化，世界如果有皇帝大臣，教会里面有教皇，有枢机主教等等等等下去， 所以弟兄姊妹就老早知道教会要走那条路。那原因很清楚。为什么你喜欢在保护伞底下，还是这个世界是逼迫我们？那么要么你逼迫，要么你和世界完全分别出来，要么你和世界一模一样。所以到了时候你就分不清楚这是教会呢还是世界，你分不清楚这是教会呢还是犹太教。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次保罗受监禁太重要了，很明显那是管教的时候，很明显保罗失败了，我们的主要整，要我们的主要挽回他。那因为只要他明白了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他学了功课也认自己的罪，你看见吗？感谢主，主就能够把更高的意象给他看见。所以非常有意思，当他写启示录，当他写以弗所书，但就个人来讲，当然我们讲到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蝴蝶的生命等等等等，但是为了教会的缘故，那一次的保罗所以被捉拿、被锁拿、被监禁，就一个原因，乃是为了教会的缘故。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等到他真的在监狱里面，他讲了升天的时候，他眼睛忽然开启。你如果仔细的读到这个以弗所书，前面告诉我们说，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那个能力是运行在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复活的能力。然后下面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是升天的能力。那讲到升天的时候，不只讲到最后他坐在天上，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你给我们看见一种的光景，好，他慢慢慢，你看见就一种升天的情形，最后呢，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然后下面怎么说？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讲到头，也讲到脚。我们现在问。头跟脚中间是什么？所以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今天你看见，等到你真的看见我们的主升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升天的基督，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保罗所看见的，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乃是什么？乃是荣耀里面的基督。现在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我没有逼迫你啊，我只是逼迫你的身体，但是你攻击我的身体就是攻击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那一次的确看见了那个异象，但他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形容出来。你明白吗？他是看见光了，他自己看见了，那个光支配他的一生，所以现在只能够一个人属灵，只有一个人明白教会。但是今天主得着保罗的目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看知道教会是什么。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经过了二十几年，慢慢慢慢他生命丰富了，慢慢慢慢的 Rhema 也丰富了，神的话就丰富了。那神的话丰富有什么好处呢？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把他所给我们的意象把它解释出来。所以年轻的时候保罗的话不够，第一个阶段他的话不够，第二个阶段他的话也不够，但是感谢主，等到他监牢里面的时候，现在他的话够。为什么？因为他经过了学了那么多的功课，神的话实际上在他慢慢越来越丰富，慢慢越来越丰富。我记得尼托生又讲过一句话，他到了这个古岭山上的时候，他说在古岭山上的训练呢，不是帮助一些不好的人变得好，是帮助好的人变得更好。那么他觉得为什么早期他不能做这个工作呢？因为早期他没有话，话不够，奶不够。所以可见一个人你看见了属灵的意象，感谢主，这个意象能支配你。保罗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看见这个意象了，但是问题就是只有保罗一个人看，保罗怎么能把这个意象传递给别人？保罗要有话才行，没有话，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些。但是感谢主，自从他受了管教，你看，感谢主，主给他一个最大的补偿是什么？就是现在他一面监禁了，一面现在你 看天上的话就倾倒下来。所以到这个时候保罗得着那个话，那用那个话来解释他所看见的亮光，所以没有一片，所以要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没有一段的圣经像保罗这里所讲的一样。我们不知道说原来保罗所看见的是宇宙人，那在这里很明显的，但是为什么经过二十几年以后，不光是二十二年呢？二十二年再加五年是二十七年的，二十七年以后保罗才得着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不光你生命要丰富，主的话也要丰富。如果主话不丰富的话，你开始看见了，只能你一个人属灵，没有人可以跟你一样的属灵。你开始看见，你一个人在那努力，你做到一个地步，你做到鞠躬尽瘁，你还是不就你一个人。但如果你能把你所看见让别人也看见，那么这就是要主的话。有了主的话以后，别人也看见了，那弟兄姊妹，两千年来教会有路了，本来是没有路的。如果保罗不是被监禁的话，弟兄姊妹，教会永远新酒永远是装在旧皮袋里面。意思就是说，你就看见说，那么今天教会黑暗时期所有的光景都是对的，都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你分不清楚这是犹太教呢，你也分不清楚这是不是教会。所以让我们记得，保罗是为着教会的缘故，为着叫我们每个人眼睛都能开启。所以到了以弗所书，到了监狱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果然现在我们的主能够把那个话，丰富的话给了保罗。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教会乃是宇宙的教会，教会乃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个意象实在太大太大，但终于保罗主给他话。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今天犹太教太小，现在新酒只能装在新皮袋，这个新皮袋容量大的一个地步就像宇宙那么大。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小。有的人说啊，我忘记把伞掉在教会里面。如果教会基督身体，你怎么可能把伞掉在基督身体里面？当然有些糊涂医生啊，不小心开刀的时候把剪刀放在胃里面，那这是有的。但是呢，今天不可能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教会不是一座房子，教会的确是基督的身体。这么简单的真理到现在大家还不明白，因为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传统的力量太大了，遗传的力量太大了。你只要跟随遗传，你不必跟随主，你照样做好基督徒，你照样是所谓基督的教会，你照样可以是大户人家，金器银器什么的，你看贵重的卑贱的都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凑热闹有的是。保罗给告诉我们说，大户人家就这么一回事啊。但是要紧在这里，是不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第一章。到了第一章，如果这样的话，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因为你的的确是基督升到天上，让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是属天的光景。那在头跟脚之间，你看见了基督身体，你看见了教会，这就是保罗当时所看见的教会。但是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这人又在地上，因为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不光这样，他说十一节，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身上称为受隔离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那弟兄姊妹，现在证明这是地上的事，因为只有地上才有希利尼人跟外邦人中间那个鸿沟，用什么？用保罗所拿的时候那一道墙。所以保罗写的这一段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就是有一个人，以弗所人叫做菲洛托摩。现在呢，那现在你看见吗？现在等到他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教会为保罗祷告，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一定很记得在圣殿里那一幕，一定很记得那个隔霜，一定很记得那个中间隔断的墙，对不对？但是感谢主，现在保罗有安慰的话，虽然教会是属天的，但是今天我们仍旧在地上， 所以今天我们的天乃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地上你拧一拧自己，你还在地上。所以有外邦人，有这个犹太人的分别，所以有远处的人跟近处的人，他们在近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隔断的墙里面。我们是远处的人，因为我们在隔断墙的外面。所以到了耶路撒冷，本来没有到耶路撒冷以前，赫勒菲摩根本没有想到跟保罗距离那么远，只要他一进到隔断的墙，他就离开得很远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今天讲到教会的时候，保罗因着那一次的经历，现在他可以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一定知道那一天他怎么被捉拿的，很清楚的。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两下什么？两下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感谢主，十字架要把中间隔断的墙把它拆毁，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可见是十字架上的故事，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生人，说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即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个身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主的面前。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记得那一天怎么样看见特洛菲摩，也怎么样看见了隔断的墙，就是因着他们的误会，他就被捉拿了。所以难怪他说，我保罗，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如果不是特洛菲摩，不是你们外邦人，他那一次不会捉拿。但是感谢主，幸好主所拿了他，因着主所拿了他，结果你看见他发现说，原来新酒应该放在新皮带里。现在他告诉我们新皮带怎么一回事。一面他是那个基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另外一方面他是个新人。他在地上你看见吗？是个新人。所以把两下合而为一，而且呢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个身体。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十字架做成的。现在给我们看见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不是犹太教的一支，教会乃是一个新的器皿。不光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且教会也是个新人。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父面前哪里？就来到了至圣所。感谢主的，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保罗现在很清楚了，很透亮，他给我们看见他在大马色路上他所看见的。现在他能够把他所看见的很清楚的指明给我们看，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说，各房要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讲这一段他又想到圣殿，你看见你明明那个背景是圣殿的背景，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一天特洛菲摩所看见那个圣殿不过是影子，今天你们就是神的殿。所以从此你看见以弗所书就为我们解开了。以弗所书到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借着教会，人就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说，根据第一章神的旨意，永远的旨意乃是基督，根据第三章神永远的旨意乃是教会，基督在基督里永远的旨意乃是教会。所以很清楚的到了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建立基督的身体，不光是这个不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呢你看见神就借着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要成全圣徒，他们自己不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乃是成圣徒被成全以后，他们就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 然后最后这个身体呢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可见我们个人要长大。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后面虽然是讲到家庭的生活，但是很明显的和什么，和教会的生活是平行摆在一起的。这什么原因呢？非常简单，你如果有机会到在所罗门的时候，如果你上到这个我刚才所说的圣殿山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上那个时候所罗门的圣殿呢，这个整个的圣殿山呢有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圣殿所盖的地方，那么500周500周500周，那就是那个时候的圣殿广场。但是呢再到后来，是后来我们知道说是希律才把它变成长方形的，本来不是，本来是正方形的，就在那么正方形的，那么这就是圣殿的广场。但是呢在圣殿广场南边有所罗门的皇宫，王宫。那所罗门的王宫，我们就知道既然是他的王宫，所以呢宝座一定在王宫。但是呢很稀奇，所有所罗门王和他后来的王没有自己的宝座，他们就一个宝座，他们坐的宝座是什么？是大卫的宝座。所以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圣经呢圣经称呼锡安山，为什么要锡安山呢？因为那是所罗门大卫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现在呢，本来大卫的宝座是在锡安山，在更下面一点。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卫的宝座坐的是所罗门，所以如果你把它定义，凡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就变成锡安山的话，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明明是摩利亚山，但你讲到锡安的时候，你也可以指整个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这就是普通许多时候我们糊涂的原因，就是我们搞不清楚，因为锡安明明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但是大卫坐宝座是在下面一点，大卫的城。但等到他儿子坐宝座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他的宝座乃是根本就在摩利亚山上。所以摩利亚山跟锡安山变成一座山，就变成一起的。因为摩利亚山是神同在的地方，神的殿所在的地方，而这个所谓锡安山呢，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古时候打仗的时候啊，如果你把王宫拿下来，那么圣殿一定惨遭涂炭，因为它根本是一个嘛。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在摩利亚山上一面你看见有圣殿，另一面为什么你看见有所罗门的王宫呢？非常清楚，你记不记得大卫曾经要替神建造圣殿，神说不行，你流了太多人的血。然后呢，神告诉他，我要建立你的家室。这句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到我的家，让我先建造你的家。所以如果让我好好的建立你的家室，那么在你的家室里面，你有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然后让所罗门来建造。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建造我的家的话，你不行的，你现在流太多的血，但是让我来建立你的家。只要你的家被建立好了以后，那么很明显的，所罗门所以能够建造圣殿，凭着他自己的本事，凭着他的身份是不可能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后面大卫，你想起大卫犯罪的种种，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恩典在那掌权。所以等到恩典在你的家掌权，在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可以来建造我的殿，那个人叫做所罗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今天最后所罗门诞生了，所罗门也坐在王位上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他来建造圣殿。那当神在那里建造王大卫的家室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他所建造这一块就是所罗门的王宫，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神怎样建造他的家室。那么等到我们知道说，等到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是大卫来建造神的殿。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今天如果教会要得到建造，我们每个家都需要让主先来建造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我们不管怎么样，让主先建立我们的家室。所以每一个家都是很重要的。 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今天不光是，所以你看得很清楚，等到我们这个人被建立起来了，然后感谢主，靠主主的恩典，我们要说不是我做的，是主在我身上做的。结果因着主所做，里面有一部分叫做所罗门，想让所罗门起来建造神殿。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我们就一同来建造神的家了，不可能。主说今天你只要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会容易叫弟兄姊妹受伤的嘛。我们流了太多人的血，为什么很多人不来聚会？就是我们像大卫一样，太多太多的血。所以只有当主把平安赐给我，只有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主在我们身上结出一些果子来，这个时候呢，我们个人让主来建立，我们家要让主来建立，我们甚至在职场里面，在我们的教室，在我们的学校里面，都让主来建立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一个地步，现在靠主的恩典，我们起来一同建造神的家。所以你看见吗，在摩利亚山上，这一边是圣殿，这一边呢是所罗门，是大卫的家，可以说大卫的家。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前面就是以弗所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到是新人，然后渐渐成为圣殿，然后呢给我们看见说，借着教会能够叫执政的掌权呢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不止如此，现在我那这个就是神的旨意，然后最后教会怎么得到建造的呢？不要忘记，这是为什么后来下面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气，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后来以弗所后半段是这样讲的。所以等到你看了整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还记得，所以有以弗所书，因为有以弗所人好像闯了祸了，那根本就是圣殿里面的故事。所以现在你脑子所想的就是摩利亚山的故事。所以如果以那个做背景的话，难怪保罗会讲到这个隔断的墙，中间隔断的墙。当然你到这个公园，然后自自然然的就想着，你们说丈夫的要爱妻子，你看见这个和哥罗西讲的不一样。哥罗西讲的丈夫爱妻子就是丈夫爱妻子，没有说像基督爱教会，没有这个标准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的家得着建立，然后呢弟兄姊妹，就在你家里面，你不知道主用什么样的一个人，结果他可以起来建造自己。所以不要以为说非我不可，你看见吗，虽然大卫很失望，对不对？大卫有两次，他犯罪不肯这个认罪的时候，先知告诉他说，就是那个人，因为先知讲了一段话，说就他讲了一个故事，然后这个大卫很生气，先知说你就是那个人。那么等到他要建造为神建造教会的时候，先知告诉他说你不是那个人。所以难就在哪里呢？今天你有心要来服侍，结果他说不是那个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别人老早灰心了，但是大卫不是。大卫他真的让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然后产生了所罗门。那么现在所罗门建造的所罗门的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所罗门，对不对？没有人讲是大卫的殿，都是所罗门的殿嘛。但是很稀奇，明明是所罗门的面子是所罗门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他晚年的时候把他所有的积蓄，只要圣殿盖起来，谁盖都好，不一定非要我盖。所以这样的人就是让圣灵在他身上建立家室的。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后半段五章六章的故事。所以简单的来说，你表面上我们知道是以弗所书，但是你如果真的知道那个背景的话，你知道就好像菲拉托就是那个以弗所人闯了祸，现在收到信，他们终于如果真的那个以弗所人他再来读这封书信的，他一定会想到那一天圣殿的情景。好了，我想呢，关于保罗第三组书信，当然以弗所书可以做代表的，没有疑问的。那么哥罗西书呢是掉过头来，因为以弗所书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哥罗西书呢是讲基督是教会的。然后呢 这所以讲的教会最清楚的。那么等到讲到腓立比的时候，那一本那一或者这样讲，腓立门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写启示，写得着以弗所书的启示和哥罗西书启示，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就很清楚，这就是腓立门书。所以这三本书呢，是讲生命的，有一本书是讲国度的，那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讲到国度的奖赏，讲到天上的奖赏，所以讲到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很清楚的。因为这个，所以比这个使徒这个比腓立比书呢，就变成最深最深的一本书。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么大家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保罗呢跟腓立比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好了，我想呢，关于这个保罗第三组书信，我现在我们大概的把它稍微介绍了一下，我们当然没有很多的时间就进去了。